Hello， 家人们早安，又到了星期一，祝福大家有个美好而蒙福的开始。今天我们读经进度进入到普通书信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简单介绍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它遍布了旧约的一个背景，比方说宗教礼仪、神学，甚至词汇等等，但是跟旧约的利未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利未记它论到的是预表中的救恩，那希伯来书它论到的是这利未记所预表的救恩的一个实际。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是影儿嘛，新约是实体，那实体当然是比影儿更美而且更完全。所以希伯来书也比利未记更加的超越。因为这两卷之间有许多的 相似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也被一些解经家称为新约的利未记。当然呢，也有人称希伯来书是第五福音书，第五福音书，因为前四本福音书描写基督在地上的作为，希伯来书则描写基督在天上所做的。基督升天为基督之 为信徒之大祭司，现今在天上的至圣所中，每日为信徒来祈求，这在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再来呢，希伯来书的信息跟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则，就是这三卷书在论到主的救恩的时候，都是用哈巴谷书第二章四节所谓的为义人因信得生为基础。但是这三卷书的这个着重点还是有所不同。比方说罗马书它着重的是义人两个字，说明人如何才能在神面前被称义，而加拉太书它着重的是得生两个字，解释人得救不是凭着行为入门，也不是凭行为成全，乃是因为领受神儿子的生命。至于希伯来书它注重的是因信两个字，它书卷里面它列举许多旧约信心的伟人，证明信心乃是使人蒙神喜悦的一个明证，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提到。那另外呢，就是罗马书简单的说，它其实启示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必须性。那加拉太书它只启示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基要性。至于希伯来书，它只是提醒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超越性，一个超越性。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亚波罗，有人说是巴拿巴，有人说是路加，也有人说是双作者，就是保罗跟路加，或者是亚基拉跟百居拉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对我们而言，这不是很重要的了。就像这个第三世纪的这个神学家Origen 所说的，他说这封信实际上是谁写的，只有神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用太去追究到底是谁写的。那这卷书最早的名字是给希伯来人，给希伯来人，所以这表示说这封信其实是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给这些犹太基督徒的。那我们知道这些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人基督徒，他们在初信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也曾经被监禁啊，这家业也被抢夺了，也曾经就公开的受辱、受骂啊，等等。但是这并没有击倒他们啊，反而在初信的时候，他们也是热心的在伺候过这些需要的信徒，接待过这些信徒，借着行为显出关怀和爱心，也安慰那些因信仰而遭受逼迫的人。可是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呢，这些希伯来人基督徒却没有在信仰上继续的成熟，没有在信仰上继续的成熟，当他们再度面临的破坏，而且主又迟迟不来、延迟不来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动摇、失望、沮丧，甚至开始企图背弃基督了，想要回到罗马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信仰当中， 这些希伯来基督徒就是处在一个冷淡退后的一个情况里面，面临的背叛基督回归犹太教的一个危机。他们的信心，他们坚定的信念，甚至他们过往这些热情热忱都在逐渐的减弱当中，祈祷啊，公开的崇拜啊，圣经也往往被忽略了，往往被忽略的。他们的信仰生活的倒退其实是跟一件事有很关联的，那就是外在迫害的威胁正在恫吓着他们，要他们来屈服，要他们来屈服。较早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已经坚强地面对种种压迫，可是现在他们却开始软弱下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其实他们刚经历过主后63年、64年间，这所谓的暴君焚城，就是尼禄毁掉了罗马杀害了很多基督徒这些事件。然后之后呢，彼得也被杀然后他们属灵父亲保罗也一直被监禁在监狱里面当时是基督教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犯法行为也没有别的使徒去加强他们的胆量。去激励他们，因此呢，有一些犹太基督徒就开始软弱下来了，软弱下来更有许多人就提议说干脆回归犹太教算了，回归犹太教算了。倘若他们的会堂成为过往一样是犹太教的会堂，那便会有就是像其他犹太会堂一样安全，因为在罗马。还有整个帝国里面，犹太教一直是合法的宗教。那作者看到他的犹太基督徒的朋友就是有返回犹太教的危险，所以要写下这些劝勉的话他的解释基督的一个启示的一个终极性，他告诉这些沮丧动摇的这些希伯来基督徒说这个基督他是超过了犹太教中最杰出的伟人而且他是说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是属天而且永恒的，属天而且永恒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今天 QT 的经文是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8-12节我来念一遍。论道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阿们。基本上这几节就论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第八节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宝座代表王权嘛。这里面的你指的是神的儿子。宝座代表王权，永永远远就表示绝不动摇或改变。这句话其实就在讲，是基督在国度里面的身份，他是坐在宝座上为王的，而且他是永永远远是永不动摇或改变的。至于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国权指的是国家一个掌权者的一个权杖那是指的是治国的原则跟方针，正直它的相反词就是弯曲悖逆所以就是说正直就是说是方正的，是诚实的意思是方正诚实的意思。所以我们主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从他所得的国乃是不能震动的是不能震动的，主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因此我们想在他的国度里面蒙他喜悦的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像他一样圣经箴言里面提醒我们，要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就要立时跌倒。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神喜爱公义，公义是公正 公平，不偏袒。哦，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因此神乐意于怎么样印证你的职责，你的职任是出于神的。哦，所以他用喜乐油来膏你，意思是说神带着喜乐的心情来赏赐，来嘉许他的儿子的一切的治理，一切的治理。这里面提到胜过高你的同伴，这同伴在此就是指天使来说的。虽然天使其实他并没有受高了，可是因为这个希伯来书这里面的前后文里面是神子跟天使的一个比较，他超越这天使，所以这里面就是要隐喻说，衬托出神子是比天使更伟大的，神子是比天使更伟大。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个是引用自诗篇102篇25节。立的地的根基指的是创造，创造。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用这句话创造的作为创造的一个同义词，立了地的根基这样子。那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基本上是意思就是说天跟地合起来就是一切所受造之物嘛，所以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出于你，都是你所创造的，万物本于你。到了11节说，天地，但是这些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的。灭没就是不存在，没有了，没有了，可是你却要长存，你却依旧要存在。这也是引用这诗篇这边。那你要长存，但你是指神的儿子长存，永远存在。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基本上像衣服其实是隐喻说这个天地的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供人生存，是为了供人生存，因为衣服是人生存所必需的物品之一，所以渐渐旧了，包括自然的变旧，也有一个是人为的耗损，所以其实它存在跟使用的价值就会渐渐减少，当它变旧的时候，它使用的价值就会渐渐减少，到最后终归无用，终归无用。所以这隐喻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万事万物都在渐渐变旧变坏，连我们的旧人也渐渐变坏，像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唯有新人要怎么样，要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将旧人和他，就是跟我们的主同定十字架，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出来，有新生的样式出来。12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这里面这节经文也是引述自这个诗篇102篇26、27节那边。天地它指的原文是原来是一件披风或者是一个覆盖之物，就像球场打球，我们打球的时候碰到下大雨一时停不了，然后在台湾我们就是会用这个帆布，很大的帆布，它这样盖起来盖起来，怕它太湿或者甚至是积水这样子，那不用的时候或者天晴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收起来卷起来这样子，天地就都改变了，天地根据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天地最终要被烈火来消化，就像前面彼得后书3章里面提到的，那先前的天地就都要过去，就被收起来了，就像一阵披风一样就卷起来，就要过去了，显在眼前的是一个，就是会成一个新天新地一样，所以意思说旧的天地是随时可以被收起来的，那唯有你是永不改变的，唯有你仍然相同，唯有你还是原来的你，神，你还是原来的神，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的年日不会中断或不会失败，也就是说你的年日是一直继续下去的，一直是继续下去的，事事事物都在改变，天地也都要改变，任何人事物都不值得我们全心追求跟寄托，只有神 它是永不改变的，只有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持定他和他的话语，不要随便、哦、就被任何人或任何的道理教训所吸引，转而去跟从，转而去跟从。那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一再强调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啊，一直到十二节，天地就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他一再强调神是永永远远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基督啊，他不只是在过去永远时间里面永远，他在未来哦也都是永远的。因为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是永不改变的，年数没有穷尽的。基本上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哦、他是超越天使的，就如同他在第四节里面有提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哦、所以他要强调的是基督对天使的超越性。那刚刚我们究竟从八到十二节里面啊，所论到的是神的儿子啊，论到的是神儿子，他介绍哦，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比天使更美。那他介绍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公义的，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恨恶不法的，好、哦，所以神也喜悦他所做的。父神喜悦他所做的，因此用喜乐油膏他，胜过高堂的同伴，高堂的同伴。而且他还强调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永远存在，永远存在，永远不改变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是用我们永远到永远的基督，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作者在这边强调神子的特质，他的永恒性啊，那基本上其实就是要再一次告诉这些想要返回犹太传统教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因为面对破坏所以想要返回，他们没有安全感啊，他们想要回头去信犹太教。那作者只是提醒他们，其实犹太教并不能救他们，也无助于提供更新的生命，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天地其实都会废去，但就被收起来，就被卷起来，像披风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他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所以既然是这样，你明明知道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要去走回头路？所以这就是他一再强调，为什么作者一直强调主耶稣 他是永远不变的，他是年数是没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所以在提醒他们，就是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底从主那边而来的信心继续这样子坚持下去。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也面临到里外许许多多的破坏，比如说信仰上面临到许多的异端在外在的环境里面，不管是政治上立法上、教育上，或者是用暴力、武力各种手段，其实都在破坏着基督徒，破坏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着我们的信心所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在根基上要建立的很扎实我们的真理要很扎实，就像江牧师所说的，我们的内在生活要过得很扎实，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是外界的压力如何，不管是面对这些异端他们的危言耸听，或者是说他们似是而非的这些理论只要我们的里面真的是能够这么的扎实其实我们是不会被震动的因此就是这就是江牧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正是鼓励大家，我们不是只有要操练内在生活，而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 活出内在生活来，活出内在生活来，以至于面对在任何的震荡，面对任何的压力，面对任何的迫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都仍然能够坚定，坚定在耶稣基督面前，坚定在我们的神面前，也要确实的相信我们的神的能力是大过一切，胜过一切的，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他是要长存的。天地都要灭没，但是它却是长存的。天地都要改变，只有它永不改变，因为它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这次才是我们真正的神。那我们对它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是就这样子相信？那就是我们要操练，当内在生活真的根基稳扎稳打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不用去惧怕这些。我们不用去被眼前的这些环境所胁迫或者是所恐吓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经文你告诉我们，主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主，你告诉我们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主，你告诉我们天地都会改变，唯有你是永远不变的，你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主，谢谢你，圣愿你的不变也在我们的里面，如同我们对你的坚定的信心一般，永远不改变。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主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碰见你，碰到一切的这些压力，碰到一些的胁迫迫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为我们来征战，你为我们来推开一切黑暗的权势。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持续保守祝福每一位你所爱也都爱你的孩子们。主，谢谢你保守祝福我们今天一天尽都顺心，尽都顺利，尽都蒙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 QT 我们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